所以我们就知道，到了二十世纪尾的时尾末夜的时候，我们的主叫主他已经在门口了。换一句话说，已经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巴比伦，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讲到巴比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是围绕着两个焦点的。那么一个焦点就是发生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还有一个呢，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前。那么我们知道是以色列要复国，巴比伦也要复国，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巴比伦，我相信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认识。那么现在头经头过去了以后呢，那下面我们就要根据但以理给我们看见，就是盈凶。那么盈凶呢，就是波斯大帝国。那么那里有两个贝呢，是指着波斯跟马代来说。那我想我现在要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四十四章二十八节，我念给弟兄们听。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四十五章第一节，我耶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必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头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那弟兄姊妹，这个古列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古列呢，就是就是波斯大帝国，不是后来变成盈凶吗？这个等到这个巴比伦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是谁完成的？那就是古列将军做的。我们知道说神兴起了古列，那么然后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所高的，而且他说他是我的牧人，我搀扶他的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而且神说，我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那么最奇妙就是以赛亚书是主前八百年写的，这个古列将军的出现呢，大概是主前大概六百多年的情形，六百多年的事。所以在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一百多年，稀奇不稀奇？在这里以赛亚不光说预言，而且破例的，我们的预言里很少，然后破例的把古列的名字提起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这个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那么所以呢，那么这里告诉，那不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那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人，那第一，神借着古列是第一要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铁蹄底下救出来。你如果仔细去读以赛亚书，你很明显的讲到神怎样的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巴比伦的捆绑。那么怎么脱离呢？神一定要兴起一个拯救者，那个拯救者就是谁呢？就是古列。但是最稀奇的是什么地方？最稀奇就是古列根本不是以色列人，古列根本就是外邦，十足的外邦人。但是最稀奇的，他说我耶华所高的古列，所以看你看见连外邦人像古列，你看见神能够用他。一面神借着尼布加尼撒王，也是外邦的王，叫以色列受了很严肃的管教。 被掳到巴比伦去。本来那个兵是拜偶像的兵，结果他们回到巴比伦以后，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的兵就完全被治好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用了这一副很猛烈的药。那猛烈的药呢，就是给以色列人看见，你们不是暗中改变吗？你们不是暗中变了心吗？现在我要把你们裸在一个地方，你们天天所看见耳濡目染的通通是偶像，你们要拜偶像，现在你们可以拜得痛快。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一直等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的偶像，到处看到那个心都，你看天天那样，你看见吗？在那个日子不能过日子的。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最后，他们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病果然被神医好了。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借着尼布加尼撒来做这件事。但是等到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用他的时候，结果尼布加尼撒就放肆了。所以神就借着古列，我们知道来审判他。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永远是神的做法。好像有的时候，你比方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哈巴古书，那么这个先知就在那里问说，那么这些没有意义的国家要逼迫有意义的国，就是像以色列的，那么神难道你都不顾吗？弟兄姊妹，神当然要顾的，神当然顾念的，不过神绝对不放松他的儿女，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所以当神的儿女堕落的时候，神从来不放松的。所以你看见吗？神所使用的仆人，我们没有想到神会用，甚至尼布加尼撒这样的人神会用吗？古列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古列他根本就是个波斯一个将军。但是呢，神说我提名召你，然后呢，我要使列国降服在你面前。那么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知道，从古列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把波斯国那个势力带到什么地方？带到了地中海，所以我们才知道说，那么第二只兽熊啊，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么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帝国在谁的手中就建立起来呢？就是这个古列。那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其实呢，在主前大概两千年左右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波斯，就是波斯的这个，就是古列，就是波斯这个，我们叫这个波斯和马代。我们圣经，我们不是讲的盈凶吗？讲的波斯跟马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在公元前大概2000年的时候，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多半是在苏联的南边。在里海的附近，我们在一个黑海，不是一个里海嘛？那么 Caspian 就在里海这个附近，我们知道他们多半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们吃了一种苦，我想大概就是今天库德族所吃的苦一模一样的。那么他们呢是到处被追赶，所以当初的波斯人跟马代人呢，他们就在里海附近，在苏联的南边，那个时候他们到处被追赶。所以他们尝过流离失所的滋味，尝过流离失所的滋味。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神要使用他们，神就利用他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因为他们常常寄人篱下，他们常常漂流，常常居无定所，常常被人放逐，所以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慢慢的东征，这个慢慢的从这里被赶，从那里被赶，然后慢慢的后来我们就晓得他们就这些人呢，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山地里面呢，最早就是马代人呢、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马代人。马代人多半是今天在土耳其和伊拉克跟土耳其边界那一带和伊朗边界那一带，在山地里就最早就是马代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库德族人。那么库德族人早期的时候就这些人本来就是流离失所的，他希望能够找一个好的家，所以后来慢慢的马代势力就起来了。马代的势力多半在什么地方？多半就是在今天伊朗北边到这个里海跟死海中间那一带，那可在土耳其那一带可以说通通是他们的天下。但是呢，我们说过，因为他们到处被人欺负，到处在那里漂流，那最后我们知道说马代这个帝国呢终于起来了。 所以我们晓得后来这个亚述国啊是怎么被打下去的。亚述国被打下去呢，神是使用了马代帝国，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巴比伦帝国，他们联手后来把尼尼微拿下来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读圣经预言的话，讲到亚述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所使用的一面是马代，一面也是巴比伦。所以马代我们记得就是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伊朗特别是靠近北边那一带，通通是就或者这个内带通通是马代，或者是伊拉克北边这个通通叫做马代。所以有一度呢，大概是到了这个亚述国快亡国的时候，亚述国没有多久慢慢就衰弱了。那么是谁把他，最后当然是巴比伦把亚述国这个打倒的。但是巴比伦所以能把亚述国打倒，是因为得着马代的扶持。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马代的后裔有一个人呢，就叫做古列。那么他呢后来他这个武功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就把整个的马代帝国完全接收下来。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他也靠慢慢往这个我们普通讲的波斯的时候，多半是指着靠近波斯湾附近那一带说的。就是说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靠近波斯湾的那一带，伊朗的地带，那个就是波斯。马代呢就是北边一点就是马代，靠近山地就是马代，靠近波斯湾的就是波斯，靠近北边山地的就是马代。所以就历史上也是这样。那其实他们是一样的人。所以我们说过了，这个谁啊，这个谁，一个马代国王的一个孙女，那么就是生下这个古列来。那么古列呢，后来因着神提名招他的缘故，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把整个的马代就拿下来了。那不光马代拿下来了，然后他东征南这个东征就我们知道他这个后来他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以说版图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知道说波斯帝国的版图是比巴比伦帝国大的很多。那么这个最早什么，最早神就是兴起古列来。那么我们晓得古列呢，不就是后来我们不是后来我们读到是说古列就是那后来我们读历史也晓得，就是说这个把巴比伦拿下来就是古列将军。我们说过巴比伦应该拿不下来的，结果他就把用智慧呢，就把那个尤法拉底的河水把它引到，用一条运河引到另外人工湖那里去。所以后来以这个波斯呢，他们拿下这个巴比伦呢，是从干的河床底下进去，然后从渡口那里放火，然后他们攻打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这个就是圣经里但以理书第五章给我们看，那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的一页。你记不记得那个皇，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呢，他请了1000多个朝臣，有个国宴，但是没有想到那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晚上。那么第二天呢，我们知道颜色就改，整个的江山的颜色就改变了。那么神呢就兴起的这个忽略将军，然后就把巴比伦就打倒了。那么我们知道巴比伦正式的沦亡呢是公元前539年，那就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波斯的帝国呢，它一面是一直到了整个席卷整个今天的土耳其，一直到爱琴海，换句话说再过去就是欧洲了。那么整片的土耳其是他的，那不光如此，后来埃及也是他的，叙利亚是他的，那么还有黎巴嫩这一带，这个所谓腓尼基人的地也是他的。那么不光如此，就巴比伦当然是他的，他拿下来了。那么不光如此，他后来的版图又推到什么？推到印度河。推到印度河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包括今天的这个阿富汗啊，也包括什么？也包括今天的土库曼尼斯坦，啊，这些。那么这就是苏联南边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版图是很大很大。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但以理书那里告诉我们，看一看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说的。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 这个庞块儿子，我们中文翻的不是很清楚，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兽啊，它两脚站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脚高，这叫盘胯而站，盘胯而坐。但事实上就是说它那个自坐的姿势，一个腿一个脚呢，比一个腿比另外一个腿要高。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比较高的那个是指着波斯说的，波斯王国说的。那么那个这个低一点的是指着马代王国说的。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两个倍啊，圣经明明说它是两个倍，就是两个榜。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话，那里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胸膛和膀臂是银的，那膀臂是两个，所以这个一个是指着波斯，一个是指着马代。那么然后口齿内呢衔着三根肋骨，那么圣经没有说这三根肋骨是什么，那么这个大概是指着他主要的版图，一个是马代，一个波斯，还有一个就是巴比伦，这是他最主要的版图，所以呢大概是三根的肋骨。那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他所并吞的领土比从前要大得多，比从前要大得很多很多。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伊朗，这里很明显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经所说的伊朗，不是，对，波斯大帝国。那么这里面包括伊朗王国，还有呢，不是，包括这个波斯王国，还有就是马代王国。那么我再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伊朗，是它主要的地方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今天当初的波斯王国比现在伊朗不知道大了多少啊。我基本上是今天的伊朗，所以我想，那么巴比伦多半是今天的伊拉克啊，我们有个概念就可以。那么关于这个马的，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个。这个波斯的预言呢，圣经里面不是很多，但是呢最重要的都在但以理里面。而且我们等一等会发现呢，神为什么兴起古列有他的原因的啊。那么在这个讲这个以前，我想我们也稍微再往前看一点，这个我们看第八章，但以理是第八章，那里也是讲到波斯的，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波沙沙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异象之后。这个波沙沙不要忘记，波沙沙就是我们知道最后，我们不能说是可以说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巴比伦王。那么第七章呢，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伯沙沙元年呢，大概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看见了大象以后50年，这个中间经过半个世纪。所以第二章的意象跟第七章的意象是经过了50年，差了50年啊。然后再过2年以后，他看见另外一个，那现在看得更清楚是关于什么，关于第二只兽的。那么现在呢，这所以到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又见异象如在乌来河边。那么我们的以兰呢，其实就是波斯啊，就是波斯古的地方，那一带波斯最早那个地方就是靠近波斯。我们说过今天的伊朗，你靠近，大家想想伊朗靠近波斯海湾，波斯湾那一部分就是波斯王国，北边就是马代，大概这样分啊。那么南边呢，后来他们的首都就是苏珊，就是以兰，以兰那个时候是省嘛啊。所以大家知道说四王和五王战争的时候，有一个是示拿王，一个就是以兰王。示拿呢就是巴比伦，那么我们的以兰呢就是波斯，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以兰呢事实上就是波斯地，可以这样说。那么他的苏珊城呢，就是指着他们的京城来说的，就是波斯，就是他们的京城。那我见异象如在乌来河边，那这个乌来河是个运河，这个大概是在这个苏珊北大概150英里那个地方，往南流，一直流到什么？那个运河是一直流到底格里斯河的，所以是这么样，是。那么这个是在那里呢，那么这个但以理呢，他就看见了异象。那么多半是他不是到了苏珊城，多半是他的意象里面呢看到这个苏珊城 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因为是讲到苏珊，讲到乌来河边，就是运河河边，那么这很明显是这个预言是关于什么？是关于这个，是关于关于这个波斯的。所以他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那所以现在很清楚，这个公绵羊和这里的公绵羊呢，很明显就是指着波斯帝国说的，它有两个脚，那么这个脚高过那个脚，更高的是后来长的，所以我们这是先有马代，后有波斯，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更高的那个脚呢，是指着波斯王国，那么其他另外一个脚指的什么？指着这个马代王国说的。然后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了，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特别指着波斯的势力来说，特别起头在古列的手里，他是什么样？他说他怎么样？他是往西、往北还有往南，他不往东，因为他已经根本就在东边了。所以我们知道它整个的发展呢，是一面是往北，往离海的方向，然后往南呢，自然就是巴比伦，然后呢往西呢，最后我们知道可以到埃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它整个的情形。那么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那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边过来的时候，它跑得很快，所以它脚根本不沾尘的，表示它速度非常非常快。这山羊两点当中有一非常的脚，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它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它发烈怒，抵触它，折断它的两脚。绵羊在它面前站立不住，它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它，没有能救绵羊脱离它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了。所以如果你仔细读，那么这些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看二十节，圣经自己给我们解释，你看见吗？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所以你看见圣经解释，不要自己去猜它，圣经会解释的，你看到没有？一定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那公山羊是谁呢？公山羊就是希腊王，所以很明显指着希腊说的。两眼当中大脚就是头一王，那么当然指着亚历山大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说是谁把波斯灭我，是谁，波斯是亡在谁的手里呢？很明显是亡在亚历山大的手里。所以当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能够让我们知道第二兽跟第三个兽中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关于这个关于这个波斯和马代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列国的预言呢，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那等一等，你看就会更清楚为什么神兴起，为什么神提名呼召古列，那应该更清楚。那现在我想，我们先把这些预言先把它说一下，大概我们有个概念。这个通通是还没有发生，不要忘记，但以理那时候他所看见的不过是金头啊，根本他还没有，根本那个时候他还在，就是到了后来才是波斯，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还有就是后来怎么王国亡在希腊的时候，就是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预言。然后呢，我想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十一章，这里又有一段，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波斯这个大帝国它能维持有多久？那么这个我们在这里有个预言的，那么这个是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那现在我们要问他讲这个话，这个但以理讲这个不，这个时候他讲这个话，就但以理写这个话是什么时候？那就要回到第十章，波斯王古列第三年，那就表示第一个王他第三年，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王是指着古列王说的。 那么第十一章，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实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所以意思就是说，古列王过了以后有三个王。那么三个王兴起以后呢，第四个王要做什么事呢？我们注意一下，第四王呢比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所以我们。